我们今天再读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典章是这样，从二十一章开始一直到23章，这里都是摩西讲到神儿女所当有的律例，在神面前应当生活的态度和生活的原则。上一次我们说过那个十条诫命说出神生命的性情，那里讲到神的性情和圣洁，讲到神的性情，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他说要守安息日，这些我们上礼拜花了很长时间讲解。而在这里从21章开始，神把神儿女当中生活里面所应当有的诫命和律例赐给他们。律例和诫命这个字英文里面有好多翻译，有些翻作 ordinance， 有些翻作 judgment， 换句话说，这些就是神用来判断神儿女生活的标准，这些就是神用来判断神儿女生活的规范。弟兄姊妹们，这些律例也不仅仅是指的外面那些事物而说的，这里也说到每一件属灵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诗篇119篇写诗的人就说，他就心中思想耶和华的典章，思想他的命令，思想他的诫命，思想他的言语。弟兄姊妹们，诗篇119篇特别讲到神的话语，而每一次思想的时候，他里面都觉得那么甜美，每一次思想的时候，他都觉得里面的力量，他每一次思想的时候都觉得神的话语，他说神的话何等宽广，他说你的话语没有限量。而弟兄姊妹，当他想到神话语说，而你的言语在我的上堂何等甘美。弟兄姊妹们，若是这些话语，他们所读的是这些旧约圣经，不过是这些律例而已。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不出来为什么当他读的时候会觉得甘甜。这里比如一刚开始讲的奴仆的事情，读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叫我们觉得甘甜？他里面讲到那些许多杀人的事情，为什么读这些事情也会叫我们甘甜？为什么叫我们觉得有力量？弟兄姊妹们，因为每一句话在圣经里面都是为了神的儿子做见证，每一句话都是为了这个生命来做见证。弟兄姊妹们，今天求主把这个智慧和启示灵赐给神的儿女。当我们来读这些话语之后，让我们透过自己的背后看见这些话语里面的生命。弟兄姊妹们，新约的原则就是这样，旧约里面人按照外面来遵循神的话语，就是遵循完全了也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值。在弟兄姊妹们，新约里面神儿女读这些话语的时候，他所读的不是外面的字句，而是里面的生命。正当他读这些话语的时候，圣灵在里面解释，正当他读这些话语的时候，这些话就成了他的生命。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讲的律例典章，当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跳过外面所讲的字句的问题，而来明白里面属灵的意义。我们读第二节到第六节，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圣经都读完，因为这里很多，而我们讲的是一面讲一面读。我们读第二节到第六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不出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他若奴仆明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那里，就要带他到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我们再读利未记25章。利未记就是出埃及记之后，利未记25章，我们读39节到41节、42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见见你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还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妓女的一样， 要服侍你直到禧年，到了禧年，他的儿女要离开你，一同出去归回本家，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我们在读生命记十五章，生命记在民数记后面，民数记就在利未记后面。生命记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八节，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也要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是因为他爱你和你的家，且因在你那里很好，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他便永为你的奴仆了。你在非礼也要这样，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因他服侍你六年，要比父母工价多加一倍了。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我们再读出埃及记，回头读出埃及记。我们从十二节读到十五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打人以致打死的，必要把他治死。人若不是埋伏的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掉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盘那里，也当多去把他治死。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我们读二十八节，到我们读二十八节到三十六节，主管。牛若猝死男人或是女人，主人用石头打死那人。好像这里所讲的是非常琐碎的事情，而且这里讲牛出来出去，也不知道他讲些什么事情。等一下我们要慢慢看。我们再读二十二章第一节。人若偷牛或羊，无论是宰了是卖了，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四羊赔一羊。我们再读第五节第六节。人若在田间或在葡萄园里放牲畜，任凭牲畜上别人田里去吃，就必拿自己田间上好的和葡萄园上好的赔还。若点火焚烧荆棘，于是将别人堆积的禾捆、站着的禾架或是田园都烧尽了，那点火的必要赔还。好，第九节，两个人的案件，无论是为什么过犯，或是为牛、为驴、为羊、为衣裳，或者为什么失掉之物，有一人说这是我的，两造就要将案件禀告审判官，审判官定谁有罪，谁就要加倍赔还。第十八节到二十节，行邪术的女人不可容她存活，凡与兽淫合的总要把她治死。祭祀别神，不单单祭祀耶和华的，那人必要灭绝。我们读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哀求， 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举例。你即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着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第二十三章第九节，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里我们读了许多的章节，而且初看这些章节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联络。但是弟兄们，若是我们知道什么叫神的律例，而且在这个律例背后里面，背后神则叫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道路，我们就会稀奇神何等的智慧，把每一天的生活定规下来，把每一天以色列人中间所发生的事情记下来，而在这些事情中间叫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叫他们从这些遵行中间得的生命。头一件他讲到这个做仆人的情形，头一件他就说到有一些人他们做了仆人，不仅普通的仆人，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发现主人待他们那样好，他们就愿意一生来侍奉主人。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中头一件所需要得着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我们侍奉神大概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在这里非常的好，而从这件事情开始我们就全然归给神。弟兄姊妹们，刚才我特别在聚会以前坐在当地中要蒙道士工作，因为今天早上我起来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就真觉得主的爱摸了他，而愿意把自己归给神，何等的有。然后第二呢，他说到，他说每一个杀人的例子怎样，怎么样情形里面会叫我们死亡。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标题上说杀人之力，其实不是，其实这里是说到怎样做了一件事情叫我们遇见死亡。当时我们说过第六诫、十诫里面第六诫说不可杀人，因为神是生命的神，神是赐生命的神，而所有一切事物我们所做的常常叫人得了死亡，不是生命。而这里他特别仔细告诉我们，神的儿女不认识怎么叫属灵的死亡，神的儿女不知道怎样会遇见死亡。所以这里他告诉我们，若是你这样做就遇见死亡，若是你做了这件事情就遇见死亡。而这里所定规律例的原因是叫我们不遇见死亡。杀人的方法有很多，怎么样我们一不小心就把生命触犯了。而且这里特别讲到有孕的妇人，那些还没有成型的胎，还没有出来的生命，就是说还没有出来就被我们扼杀。而且这些事情上面叫我们认识我们所做的事情何等小心。然后第三段他讲到赔偿的原则，这里讲的赔偿，弟兄姊妹们，说到我们属灵生命里面哪一个对付我们所有的亏欠，对付我们失败，对付我们有心或者无心所造成别人的损失。而这里特别讲到对付我们的肉体，我们讲到赔偿的时候，不是去做外面一件事情，而是我们里面觉得懊悔了，我们里面觉得要改过了，我们里面觉得对人亏欠。弟兄姊妹，在新约的原则，这些事情都找得到，这些律例的原则都找得到。那你讲到什么叫死亡？圣经里面就叫我们看见哪些事情污秽的，哪些事情做了就没有生命。而这里说到我们要赔偿，弟兄姊妹们在罗马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亏欠人，若是有亏欠，我们定不要偿还。而这个偿还在新约里面就不一定是借着外面的物质。有些时候需要我们道歉，需要我们悔改，需要我们在人的面前赔不是，而这一切都是在旧约里面赔偿的原则。然后最后他又说到怎么样对付仇敌，若是和鬼魔的力量联合，必定遇见死亡，而且要从以色列中间把他们除去。若是我们和仇敌有相通的，必须要把他治死。第五件事情他又说到，他说我们一生的态度，我们向着寄居的人态度如何。弟兄姊妹们，每一次我们读到这些圣经，我里面就非常有感觉，因为神这里所说的，他拿我们，他拿自己来比我们，而且他叫我们和别看见别人的缘故，用别人的情形来对照我们自己光景。所以在23章第9节里，他特别说过：“你们在埃及做过寄居的， 知道寄居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离别在地上，我们生活可能忧郁，我们不觉得像是寄居的，若是我们在神的眼光中间来读这些话语，神叫我们常常纪念我们的地位，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地上不是我们的家业。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了五件事情，五方面生命的道路，而这些生命道路都不是为了经历旧约外面字句和条例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读的圣经，这里叫我们得到生命，这里叫我们看见亮光，这里把我们那些旧约的应用放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光景里面，一点都没有改变。头一件这里说到，我们因着爱的缘故来服侍我们的主人。弟兄姊妹们，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的奴仆他们不多，奴仆不多，因为他们神告诉他们，那些外邦寄居的可以买，把他们买来做奴仆。这里弟兄姊妹们并没有牵扯道德的问题，而这里他说有一些的人，他们特别觉得贫乏，他们觉得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生命，所以他们把自己卖给富有的主人。而这些主人，后来我们读出来的那个民生命记里面就告诉我们，他所出的代价已经比一般那些卖为那些奴仆，比那些雇工已经多了一倍。雇工通常条例都是三年，而且每年雇工要得回多少的银子，他们一定数目的。而弟兄姊妹们，这里说到在神家中两种服侍的人，弟兄姊妹们，那些以色列的百姓，那些希伯来人，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雇工，当他们出到神他们主人家里的时候，他们虽然是卖给他们主人，他们的感觉到了第七年要得了自由的，他们到了第七年要从是喜年，他们主人要把他们放出去，而且把他们离开家之后，带着自己的儿女走了，带着自己妻子走了，而且神要告诉他们说，那些主人说，你要从禾场里面，从酒渣里面最肥美的给他们，从葡萄园里面最肥美的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头一个原则说到我们生命从主人那里得的供应。弟兄姊妹们，这里两等雇工态度何等不一样。弟兄姊妹们，在约翰福音里面第十章，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有一些人做神的工作是雇工，而有一些人他是好的牧人。这里的对照，他说雇工看见狼来了他们就逃跑了，而那些真正为了神的缘故摆上，真正是牧养神的，他牧养神的群羊的，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阻挡一些仇敌的攻击。弟兄姊妹们，在旧约里面就是两等的工人，一等是雇工，一等是愿意因着爱的缘故把自己归给他们主人当做奴隶，两种不一样。而刚开始的时候他们都差不多，他们的感觉他们的眼光都是雇工的，而雇工的结果到了时候他们要得走了，到了他们服侍期限满的时候，他们要得回他们工作的代价。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中侍奉神的人也有这两种情形，有一些人他们以敬虔当作得利的门路，他们在这里侍奉神为了要得到一个报偿，他们在这里侍奉神为了要得到一些好的东西，他们要得到至少他们得到自己物质的满足，或者他们要得人的称赞，或者他们在属灵里面觉得他们自己能够为神讲话，他们得到虚假的满足。而弟兄姊妹们，这些雇工他们到了日子他们就离开神的儿女，他们到了日子他们就不顾神儿女的性命和他们的方法。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等侍奉中间，神的心并不能得到满足，神并没有定对这些雇工，他们向着神的爱不够，所以他们的感觉一面为着神一面为着自己，一面好像是为着神的儿女一面为着自己。有一首诗歌，我们的本子里面有说，他说这我何等惭愧，当我想到当年的时候，这个人写诗他说怎样，刚开始的时候他向着神全然刚硬，他说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神几乎没有。然后过了一些日子，当他遇见蒙的光照，主的爱充满了他，他就改变了。他说他就多服侍，他有一些是为了神，有一些是为了自己。然后第三个地步，他往前了，更加往前，他就多为了神，少为了自己。然后他越来生命越成长，越来越认识神的爱。他说全为了神，不为了自己。哦，弟兄姊妹们，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这个条例里面。卖给主人是双倍的年日，为什么？因为那些雇工在三年满的时候就走掉，他们再 人的恩典，而这个后三年留在神家里的人，他们就越来越看见主人待他的好，越来越看见这位主人待他的慈爱，越来越看见这位主人给他丰富的预备。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神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当我们来侍奉他的时候，开头三年我们感觉不一样，我们老想得自由，老想觉得自己的路找自己的路走，等到侍奉都到了一个地步，后三年的时候，我们就放弃自己打算，放弃自己的想法，放弃自己的眼光，凡是以我们主人和主人家为重。弟兄姊妹们，这样六年过来，这个仆人在他身上感觉不一样了，他生命的感觉不同了，他所有的服侍他态度也不一样。弟兄姊妹们，当六年满的时候，按照这里的规定，他可以自由出去，而且带着许多丰富的恩典出去，可以带着一切的祝福出去。神怎样祝福他的主人，他的主人照样要祝福他。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一个仆人却是领受了特别的爱，他领受特别的恩典。他说，我的主人待我很好，我不愿意离开我的主人。弟兄姊妹们，这里所说的主人，我们越看就越清楚，乃是指着主耶稣自己他的恩典来说的。而且他说主人的家是什么，这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有人蒙召，他们觉得邻里贫穷，马太福音里面说邻里贫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若是我们真的觉得邻里贫穷，我们就来服侍主人。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我们与地上一切的财产我们都不能得着，我们也不愿意得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样心智，他把地上一切都要摔了，而他里面觉得神所给他的奖赏，这是邻里贫穷的记号，他来服侍我们的主人。而这样服侍里面，爱主人和主人的家，在这六年的服侍里面，多多享受主的恩典，在这六年的服侍里面，多多享受主人给他的爱。主人虽然叫他做仆人，但是律例里面明明讲，不可以带他像奴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主的恩待，叫我们在他恶下一面做工，一面觉得轻省。亚伯拉罕有一个老仆人，可能他的仆人叫以利以谢，我们不知道他名到底是什么。这一个仆人，圣经里面就说，他是管理亚伯拉罕全业最老的仆人。而这个仆人在他主人手下，主人待他那样的慈爱，主人待他那样的好，所以他说他要在主人的家中全然尽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亚伯拉罕就打发这个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他就一路一路回去，回到他亚伯拉罕所住的地方，而得得利百加作为以撒的妻子。弟兄姊妹们，这里说这个老仆人在神的家中，在亚伯拉罕家中全然尽忠。哦，弟兄姊妹们，摩西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摩西治理神的家，他说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弟兄姊妹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我们都要知道，有真正蒙了主的怜悯，蒙了主的爱，他就全然把自己放在神的家中，没有任何的拣选。主待他这样，他就这样；主待他那样，就是那样。所以弟兄姊妹们，按照人的条例来看，这个条例是不合理的。既然我已经把自己卖给你了，我度过了六年，我就应当得了自由。弟兄姊妹，对不对？没有任何我所不能得的，我已经按照我力量服侍了主人，六年过去，我可以得了自由。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他说，这个仆人不愿意自由，不愿意得了自由，所以他就宣告起来，宣告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好的宣告！哦，在这些话背后，你就知道，这一个主人一定是个特别的主人。这一位主人是天下再也没有好的好主人。哦，所以仆人从心的深处，现在有了自由的时候，才来做自由的选择，要来失去他的自由。弟兄姊妹们，新约里面就是这样。保罗说他是蒙召做主的仆人。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他把自己比作仆人的地位，他说我在何事上面不用自由，因为我是属于主人的，所以我在许多事情上面不用自己的自由。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仆人在神的家中过了六年，神带他主人带他的光景，他就愿意拣选来失去他的自由。弟兄姊妹们，这是神儿女中间 些那些侍奉族人他们背后的故事，不是他们特别有恩典，或是他们特别会侍奉，而是在这里他们摸到主人的爱。这里只能记载多好，把所有这些背后事情都隐藏起来。那些侍奉族的人，他们得到主的爱的干净，他们就说我们爱主。主耶稣的爱，弟兄姊妹们，常常我看见那些年老发白的弟兄姊妹们，他们一生为了侍奉主，把自己摆在教会里面，一生为了神的旨意活着，让他们年老发白都坐在薄饼桌子面前，他们说主耶稣我们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弟兄姊妹们，因爱而有的侍奉最有价值侍奉，而在这里神儿女的家中，这一个服侍主人服侍他的儿女，这些人是神最宝贝的，在所有的律例里面第一个讲到侍奉的定律。弟兄姊妹们，今天蒙召侍奉主是何等荣耀的事情，何等荣耀的事情，充满了生命，充满了甘甜，充满了安息。那个仆人说，外面那些那样好的世界与我都没有份，我不愿意得到。虽然主人说你可以得到许多河场里面的谷物，得到酒坛里面的美酒，得到葡萄园里出产，这些都不要，与我都没有关系。那些真正被主爱的人，他们不愿意离开神的儿女，不愿意离开教会去过自己单独的生活，也不愿意把自己时间投资在世界里面，为了要得那些外面物质的享受。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仆人是因着爱的缘故，轻看了一切物质的享受，轻看了一些外面的社会所给他的地位，而真正为了爱的缘故，在主人家里侍奉他的主人。不仅这样，这个仆人遭人看，真是受尽了羞辱。他说：“怎样？既然他这样宣布，他就要到审判官面前。这个审判官，有些英文的翻译说到神的面前。”到这边去做什么？做一件事情，他要把他的耳朵放在门框上面，而他的主人要他锥子刺他的耳朵，把他钉在门上面。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这样仆人，想想耳朵痛了，也不愿意去侍奉，对不对？不，弟兄姊妹们，耳朵代表我们听神的话，耳朵代表神听话。不仅是这样，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只有两种人耳朵上面有血的？若是弟兄姊妹圣经的马上就知道，一种是祭司，他们的耳朵上要抹上牲畜的血，然后他们大拇指上抹上牲畜的血，他们右手右脚脚趾上抹上牲畜的血。为什么？这个血代表了他的死亡，在他所听见的话语上面，他没有自己的拣选；在他所做的事情上面，他没有自己的拣选；在他所走的路上，没有自己的拣选。而这一仆人把他的耳垂放在门框上面，锥子穿过的时候，血就不仅从耳朵里面流出来，印在木头上面，印在门上面。这是我的记号，这是我的见证。我在这里宣布，我已经一切都死了。我的耳朵是为了要听主人命令的，没有一件事情主所说的我不做的，没有一件主没有说的我愿意做的。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仆人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他在神的面前宣告这件事。弟兄姊妹们，这一个蒙召是何等的身份，而神把这个蒙召地位看这样重，放在所有律例里面第一条律例。等到神的家中有这样真实侍奉之后，神家所有的建造都如意。他没有自己拣选，他只听见神的声音，他只做神所吩咐他做的事。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些旧约的话，我们心中觉得惭愧。今天我们这些连上弟兄在内，马上就要侍奉主，我们不过是 so called 神的仆人，所谓神的仆人。但是我们私下，我们耳朵有没有贴在门框上面？我们有没有像这个仆人一样说：我爱我的主人和我主人的家，愿意在这里服侍他，永远服侍他。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仆人就永远做了奴隶。没有再有自由的，何等稀奇！按照人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里他发现他主人带他太好，外面任何事情都不能做。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觉得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你在做世界上职业，我再也不会侍奉你，对不对？那我告诉你， 外面肉身的主人，你若这样态度，六年就要换工作，六年就要换工作，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你是满足的。弟兄姊妹们，这里这个仆人，所有一切的工作都不要了，所有一切自己拣选都不要了，他只愿意来接受神的命令，接受神给他的吩咐，而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他不再愿意自由，不再愿意离开神的家，永远在神的家中里面得到安息。这个安息是世人所不知道的安息，这个安息是除了他自己以外人所不能领会的安息。在主里面，我永远住在神的家中。诗篇里面就说，他说我在耶和华愿意住一日，胜过在世上住千年。哦，差不多是同样的感觉。他觉得在神的家中是安息的地方，他把自己放在神的家中，再没有离开的意思。哦，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侍奉神的权柄，这个侍奉神的呼召，是这些仆人们最大的安息和最大的满足。然后后面讲到什么叫做死亡，什么叫做属灵的死亡。这里讲死亡的方法很多，死亡的原因很多，有些是你用拳头打死的，有些是用石头打死的，有些是你话里咒骂。弟兄姊妹们，我们杀人的方法很多呀，不光是用刀杀人而已，我们的心可以把人杀掉，我们里面的恨可以把人杀掉，我们里面的口舌，哦，那些快舌头快起来像锋利的刀剑一样，叫人死亡，叫人受不了。哦，但是这里弟兄姊妹们，这里是神把这些死亡的例子写在这里，为了教我们什么样来认识什么叫生命，什么叫伤害了生命，好叫我们境界不犯。这个他说头一个，他说有些是我们虽然叫人死亡，但是我们里面存心不是死亡，在这些光景里面蒙主的拯救。另外头一个情形，另外一情形，他说若你心里定义用诡计杀他的，虽然你逃到神的那里，逃到店里，逃到坛前，一样要被追上杀。弟兄们，神看我们里面态度永远清楚，永远知道我们意念。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保证我们手上不沾着血，可能我们有心无心的过失叫人受到伤害，在我们里面能不能得生命还是遇见死亡，我们里面的态度很要紧。弟兄姊妹们，没有人不犯罪的，也没有人不叫别人受伤害，但是我们里面都是无心的过失，不过是神正好把它交在你的手里。这样情形后来就出现一个原则，就是逃城的原则。若是有人杀了 无心杀了人，他就可以逃到某一座特定的城，那个城他进去以后就受了保护，他进去以后遇见了大祭司死了，他就可以得自由离开逃城。在大祭司没有死以前，他也一直坐在逃城里面。就是什么？逃城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救出来的，他是我们大祭司。有一天，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我们得到了自由。这是两面的预表。另外一面，我们逃到主耶稣那里，在他的里面这个城墙范围得到了保守，永远不离开，我们就不会遇见死。所以，就是这里一刚开始，神就在说：你生命死亡经上面给我们一个逃的机会。当我们犯了无心的过失，只要到主的面前，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到神的面前，他就赦免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恶，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一定要这样做。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死亡中间得生命的路。而他说，有些人拐带人口，什么叫拐带人口啊？把人夺去了，把人的生命放逐了，好像约瑟被拐带一样。而带他到了埃及那个痛苦的道路上面，弟兄姊妹，有些时候我们也把神的儿女引路引错掉，叫他们受到非常的痛苦。这些事情使我们死亡，使我们遇见死亡。有些时候他说这里不是的，他说有些生命还没有伤害生命就得去了，有些未成型的胎就已经被你打死了，堕胎了。弟兄姊妹们，这一个情形说到什么？哦，这一情形说到我们许多时候扼杀了人的生命，生命还没有成型就已经扼杀了。大卫在做诗篇的时候就说：“我仿佛未到其二堕胎。”保罗讲的啊，这个大卫就说他自己，他说他宁愿他还没有出生就已经死在腹中。 用这个胎儿受到生命的成长，让胎儿出现了，生出来了，生命长出来。所以有时候传福音也是一样，用这个怎么样会叫我们会叫人死掉？怎么样我们会无心叫人死掉？为什么？有一次，有些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啊，你正在那里帮助他，叫他祷告，慢慢他已经成型了，慢慢他已经要接受主了，慢慢要接受福音了。也许不是你做的，也许以往已经很多人坐在他的身上，在那里去走，一不小心把他破坏，一句话一不小心把他破坏。昨天有两个弟兄，他们常常接班出去传福音，真是都充满，都是有负担、有热心要传福音的。有一弟兄比较有智慧，他传福音到那个地步就让人祷告，但是每一次他要祷告，旁边同伴，总不是叫你两人出去吗？他们两人出去，那个同伴就说：“等等，某某人，你还没有听懂我们福音，我们的福音不是说罪得悔改而已，你若得救了，你能够成圣，你能够与主交通，与主联合，然后在主要再来，将来被坐在荣耀里面，将来与主同坐。”这样一想，把那个听福音听一半都已经糊涂了，听到不知道哪儿去了。等到他再回头，那个弟兄说：“我们现在祷告好吧。”他说：“等一等，我还不懂什么叫背题，请你再给我讲一讲。”又讲，讲完背题还有审判，讲完审判还有荣得荣耀，讲把所有讲完了，就是没有生命了。弟兄姊妹们，有些时候我们的话语，我们不知道怎样保守这个生命，一下把生命折损了。我自己出来要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好多弟兄劝我不要出来，差一点把我扼杀了。感谢主，没有把我扼杀，我出来差一点不行了，讲得我们的灰心软弱，就没有办法自控住了。就是不是这样，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注意生命的果效。有些时候你要帮助他生命成长，有些时候你要帮助他得到生命，一直一直到了日子满足的时候，他就生下来。用这些人果子熟了就要摘下，因为这里他说有些还没有熟的就把它先摘了。而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不晓得不小心把那个还没有产生的生命就扼杀了，我们手中摘下去，我们遇见死。他说有一些情形，他说有些是牛气出人。昨天我在读这些事情的时候，真是有意思。有些时候我们就像牛一样，用牛气出人，那个牛气出人。这里讲牛的主人要负牛的责任，为什么？牛不是说了真正外面牛啊，牛说了我们里面那个牛脾气啊。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碰见一个人伤一个人，什么时候有些牛真是这样宝贝啊？你跟他一碰，好了，这个人下次就不来聚会了；你跟他一碰，这个人下次就不要幸福了。有这样的人呢，他不是他真的是基督徒，但他的天然的生命那样的顽强。到处跟人找麻烦，到处跟人找那些碰见叫人碰见受不了的。而弟兄姊妹们，这一些情形，他说牛若是常常出人的，牛的主人有责任要把它拴起来。我们天然生命就是这样子，常常去出人。有些人就是这样，他是牙尖舌利啊，见到什么人都要剥一层皮，什么人见到他倒霉了，他的话里面怎样把那人拨出来。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我们若明白主的恩典，我们用圣灵的能力牢牢把自己守住，容我的口舌不犯罪，大卫就这样说，叫我得完全，免得犯罪。若有人能扼住自己的舌头，牙在手里面，他就是完全人。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天然生命的性情那样容易伤人的，而且每个商人心情不一样，有些时候是一下脾气爆炸了，本来都不晓得要发脾气的，一下子讲到一个点，昨天我自己这就是有一件事情，人一碰到这件事情我就不服气，就跟他忘记我自己姓什么，连我基督徒也忘记了，连我姓什么都忘记了，就跟他辩论，就这样，有一件事情不到你什么，每一个人都有一件事情，一碰到你就要出商人的，而这里是他说你要牢牢把他守住，把他拴住。若是你家里有几只牛，你就很麻烦了。若是有一条牛，你可以天天拴住；两三条牛都是要出人的，你就很努力把它拴住。牛肉太多，四五条，你只好把它宰了。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们有两三件事情， 老是要伤人的，一碰见你就要受不了。用这里面叫小，他说这里啊，是牛让他平分，牛跟牛会相打架的，我的牛跟他的牛打起来了。用这里面在天然生命里面，两个人常常打架的。我的牛是这样，他的牛这样，两人在街上顶起来了，公然顶撞，常常有这样。结果旁人都看见都是死亡。有一次我就看见两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吵架，哦，非常不荣耀的，两个人天然脾气，啪一下顶上来，而且各不相让，牛顶起来就是这样的，两个牛顶起来常常顶到死为止的，不放的，顶来顶去，顶来顶去，两条牛都死了，一条牛死了，他说把那死牛平分，我就卖了，用什么？为什么？解决问题。我们里面天然的生命若是不对付，人和人中间定会出问题，而这一些叫做死亡，这一些不能得生命，我们需要解决掉。所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什么叫死亡，最重要的它的目的对付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里面杀人的脾气，我们里面话语，或者我们把人扼杀了，或者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个牛出来顶人了，他说都要按照那个属灵定律来把它解决。所以在我们读到新约上，他就说借着圣灵，靠着圣灵致死身体恶行，要把我们里面天然生命对付干净。什么事情我们不对了，我们要他的面前，我们要到人的面前赔偿，要来对付这些事情。以下第三个大点就是啊，这里还有一个小点，他说有一些情形你挖了一个洞，这个陷阱，你不小心有人的牛驴掉进去了，弟兄姊妹们，这个井敞开的口受到陷阱，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里面使徒丹保罗说，他就是宁可，他说我们定义谁也不给弟兄们放下绊脚跌人处。有些时候我们不小心一件事情放在那里，结果别人绊跌了；有一件事情我们做的不小心，别人绊跌了。而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什么？讲到是不可以争辩，讲到祭偶像之物，讲到他们有各样不同的看法。保罗就说，有些事情本来没有可以做不可以做的问题的，为着别人的缘故经手，若是这里有个陷阱，要把它盖上盖子，不让人掉下去。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对付天然生命办法。若是这里明明有一件事情，我们会和人起争论的，我们把它掩盖起来，不碰这些，不谈这些。从前有一件事情，我就告诉你们，我一碰见就会顶起来的。现在我绝口不提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陷阱。你还没有讲赢，人已经掉到洞里了；你还没有讲赢，人已经死亡了，受了伤害了。所以就是最好的办法，把这件事封起来，不想让它成为别人绊脚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两件事情。你若一提起来，你的个性太强，你的主意那么强，讲到一件事情，几个人面红耳赤，你就知道这件事情要把它盖起来。免得绊倒。弟兄姊妹们，这些事情是我们属灵生命生命里面非常非常要紧。底下他讲到赔偿的主力，怎么样情形你要赔偿人家，怎么样情形你要把你要几倍赔偿人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头一件事情，他说若是偷牛偷羊，他说五牛要赔一牛，四羊赔一羊。弟兄姊妹，在我没有读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在路加福音里面，记不记得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那个撒该啊？撒该很了不起的，他有一天爬上桑树要看主耶稣，就说撒该你快下来，我今天必定要到你家里与你同住。撒该赶快从树上下来，然后他一见到主耶稣，他就先认自己罪，他说我若恶杀了谁，就还他四倍，好不好？他应该还五倍的，不是四倍啊，五牛还一牛啊，四羊还一羊。大家都是以为小亏欠，不是大亏欠。弟兄姊妹们，这一个亏欠，虽然我们这样说，大概大概里面有了属灵的感觉，他觉得亏欠叫非常人。他说我若是恶杀了谁，就还他四倍。他就是把一切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对于我们属灵生命里面那些伤人的地方或者亏欠人的地方要赔偿的。而这个赔偿首先要出于里面觉得亏欠，弟兄相爱彼此以为亏欠，凡是不可以亏欠人，我们常常亏欠人， 常常亏欠人，而在这些亏欠里面，神要我们赔偿。有些时候，你可能你是在对付你的天然生命。这里有一件事情讲，他说你若在焚烧荆棘，不小心把人家的合肥烧掉，就是荆棘是要烧掉的。荆棘说到我们天然生命，那个那么多刺扎人，对不对？你要处理掉，你清理干净。但是你清理的时候可以小心一点的，不要把别人的合肥烧掉了。有一些弟兄姊妹就是这样，很宝贝，他们要对付自己的生命。但你认罪，不要把人家认到里面去。有些宝贝弟兄姊妹，他正在被圣灵充满，大家认罪的时候，他认罪把别人跟他一起犯罪认出来，别人还没有觉得这件事情，一下子弄出来，把别人合肥烧掉。有一对弟兄姊妹在台湾上，那个姊妹常常讲到一个见证，但是讲见证，就把他先生自己讲出来了。而且这些弟兄事情，也许没有像他讲那么糟，也许根本不是坏的事情，但他一面认自己的罪啊，一面去损伤他弟兄生命，所以别人听见他弟兄这个话就不得了啊。那弟兄那姊妹又爱做见证，每次讲见证，定定讲他先生，而且不知不觉把先生讲的苗的，这是不像样子的，不一定是这样，对不对？要小心。若是主光照你，要你对付的天然生命，你可不要烧自己荆棘，把别人的合肥烧掉了。弟兄姊妹们，赔偿道歉是一定要做出，比如说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觉得向人亏欠，要向人赔偿，向人认罪。哦，他说有两个人在那争执，说我对你错。有人说我偷了他东西，有人说他偷了我东西，那就说我没有，怎么办？他们要来到审判官的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光的，我们常常觉得人家不对，不觉得自己不对，所以说你要来到审判官的面前。怎么样来到审判官面前？我们到主的面前，正在和主交通的时候，正在和主祷告的时候，主光照我呀，叫我看出我的亏欠，所以说加倍赔偿。马太福音里面说，你去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你的弟兄向你怀怨，你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你的弟兄和好，一样的原则。弟兄姊妹们，这里他们为了一些可能是世俗上的事情，他们在这争执，他们就来到审判官面前，审判官就淡定谁有理，让他们蒙了光照和显明，他们就认罪，他们就赔还。弟兄姊妹们，我们神的子民岂不是这样吗？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光照，叫我们看见自己的本相，我们就认罪，我们就赔偿，我们就和人道歉，我们就解决和人中间所有亏欠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这一切都是属于生命。然后他第四个点，他的对付仇敌和灵界相通的问题。这里很快讲三件事情，所以没有怎么解释。这里行邪术女人不可以他很火，这些是用巫术的女人。第二，他们与兽淫合的，第二是受打。第三，若不是单单就是耶和华的，耶和华的主意。因为若是我们，这里三件事情都是说到我们和鬼魔之间相合。我们就回头看一看，神给我们生属灵生命的律例典章，要对付我们天然的肉体，另外一面也要叫我们切断一切和仇敌的联合。弟兄姊妹，这些行邪术的女人，这些犯罪邪恶的事情，都是从撒旦来的，而可能都是他们从前的埃及所流传在他们中间的。而主就说要把这一切都割断，若不单单顺从耶和华的，要把他从民中全然灭绝，不可以侍奉别的神，祭祀别神的。弟兄姊妹，这里说到魔鬼问题，我们这里很快讲过去，最后他说一个积极的态度。当他们进到迦南的时候，这件事情更加奇妙呀。另外跟他的律例说，你们割禾稼、禾间、田稼的时候啊，不可以割进田角，为要把稻滚、把那些留下来的留给寄居的、留给寡妇。路德就是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路德去田中拾取麦穗，为什么？波阿斯把他田里面留下许多的麦穗，给那穷人和寡妇捡，为什么？属灵生命重要，我们是寡妇，我们是孤儿，我们一切的帮助都从丰富的财主而来，你不能把它割得干干净净，叫财主叫寡妇没有的。弟兄姊妹们，这里他说你们要体会的寄居者的心情， 因为地面可能神叫我们发达，在地上在埃，他们进了迦南地，他们遇见丰富的出产，他们发达。另外一面，他要记住他们的身份，永远是寄居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无论怎样，我们里面的灵和我们的感觉都必须觉得我们是寄居的。上次我们讲过，世界最后一届真的不可贪恋，为什么？因为向着这个世界没有任何贪恋，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我们是客旅。将来我们与圣徒同国，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有一天我们要回到天上家中去。那天晚上我们在王弟兄家里，聚完会有人来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讲起，他们就说在这里，好像在这里美国地方觉得空荡，觉得不安息，觉得这地方永远没有我们安息的地方，我们是做客的。我就说对了。其实圣经里面以色列人神就给他们一个命令，叫做做客，就是寄居。他们永远寄居在别人地，而且以色列人后来被包在万民中间，他们犹太人没有地上的国。为什么？神要叫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地上暂时。我的亲爱的朋友啊，不管你怎样做结论，有一件事实清楚的，就是我们在地上实在是寄居的，不管你怎么。还不是中国人特别寄居，从这个国家跑到那个国家，跑来跑去，跑到这里，觉得跟这里人不能调和。弟兄姊妹们，不光仅是中国人，就算是美国人吧，还是这里土生土长吧，还是寄居。有一天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我说，亲爱的朋友，事实如此，每一个人的判断和分析所造成的结论肯定不一样。有些人因为他觉得这样。对他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对不对？有些人他就积攒钱财，好像要把一切都留给他的儿女。但是那个圣经里面也说，富足的财主啊，无知的人呐、啊，你积攒这给谁享受呢？弟兄姊妹们，这也不说就说一切都把花光了度，对不对？不是，而且要晓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气息，我们不过是寄居在地上，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有一天我们要离开。所以神说叫他们体会寄居者的心，因为他们自己也做过寄居在埃及地，而我们更要做。今天神把这些属灵生命道路赐给我们，我们在这对付我们的亏欠，我们在这里我们来遵守神的律例。更最后一件事情，神要叫我们一直注意我们寄居者的身份和地位，好叫我们知道一切看得见的都要过去，而只有看不见的属灵的是永远长。我们脱下地上的要得到天上，脱下地上帐篷要得到天上的房屋，而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地上日子寄居短暂客旅生涯。一边这样敬拜神，我们侍奉神，我们在我们生活中间荣耀，在这个短暂的生涯里面体会神生命的无限和他无限的大。